探索生命奥秘，解答生活困惑，寻找智慧源头，建立幸福家庭。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世界华人的心声，带给您全新的感受。
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真诚奉献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让我们先听听这样的一段的介绍。脱下镣铐，换上牧师袍，从犯罪博士班到美国教育博士和神学博士，再到北京大学哲学博士。那当他还是台湾最大黑帮竹联帮杀手时，觉得白手绢擦拭匕首上的鲜血是人间最美的图案之一。26岁以前呢，他是将门之子，也是穷凶极恶、鱼肉乡里的凶神恶煞。全台湾的36所监狱呢，他蹲过14所，甚至呢进过绿岛犯罪博士班。当时最大的志愿呢，就是要当纵横四海的国际杀手。好，那这么血腥，大家一定说这是谁呀？哈，好，那我们就首先先请出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远到台湾而来的吕岱濠嘉宾，吕岱濠先生。吕先生您好。
你好，小凤小姐你好，
欢迎您来今天做客我们智慧心语的这个节目哈。
谢谢。
那么我们大家听到这里一定会想，这故事是否就这样结束了？哎呀，其实应该还没有结束哈。是的，就是正当呢吕岱濠他一步一步的向下沉沦的时候呢，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位充满爱心的基督徒的女孩，那开始呢写信鼓励作监的吕岱濠，那热心传福音给他。正当他写到第251封信的时候，他虔诚的基督信仰让吕岱濠开始真正的思考人生，重新眺望了他的人生。那直到第150封信，使他们发展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当然了啊，听说呢，您当时也是用了点这个小手腕哈，最后呢，才跟您现在的这个太太呢，就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有了一个幸福的4口之家哈。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高兴的，今天同样的请到了吕岱濠先生的太太陈小玲女士哈。好，我们应该说吕太太哈，欢迎您也来做客我们智慧心语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陈小玲。
好，我们知道这两位人物呢，应该说如果您在网上呀，还是在多家的媒体当中呢，都能看到对他们的访谈哈，因为他们这个人生实在是太传奇了，两个传奇人物哈。大家呢一直在听说，哎呀，吕岱濠他这个身世是波澜起伏哈，
是
充满了这个高山低谷啊。哎呀，刚才讲到血腥啊哈，
是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个生命是完全的翻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呢，其实我们吕太太的哈，她是默默无闻，
是，
但是呢其实她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呢，她也同样是一位非常传奇式的人。我刚才差点说想更加传奇。
是
好，那我们呢还是看看哈，继续来介绍一下二位哈。大家有的人可能还不一定完全了解哈。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陈小玲哈，那他说是爱情的力量呢，让吕岱濠这个火爆浪子痛改前非，从此呢就不再混黑社会了，而是改混教会了哈。这是我看到大家在网上这样介绍哈。那原本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吕岱濠先生呢，在离开监狱之后呢，奋发向上，留学美国，获得2个博士学位，好像一个是教育学位，还有一个是神学学位哈。
是的。
上回我们也请这个吕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那2014年呢，更荣获第3个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
去年应该是去年，我是2013年去年 七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完成我的哲学博士学位。
确实是我，那是我这个资料不可靠哈。
有时候
是2014年了哈，就是那提早一年毕业哈，这提早一年的意义在于我们提早去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服务哈，可能有更多的领会哈。这个一会儿我有什么介绍错的哈，因为你们是这个当事人，所以叫原版，我这个有点盗版的嫌疑，所以你们可以随时来给我指出。好，那我们说呢，这2013年哈，就获得第三个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哈。我听到这儿我还挺开心的哈，因为我是北京人哈，北京大学曾经也是我们都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说到李代豪先生，他曾经担任过台湾基督教拓荒宣教神学院的院长，这个
是
对的哈。
是的。
那目前呢，担任台湾
淡水基督教会
淡水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哈。
是的。
然后协助呢各宗派开拓了24间的教会哈。
对。
一会儿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概念哈。
是。
好，并且呢引领了100多位的叫黑帮弟兄啊进入天国的大门哈。哎，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很激动的感觉哈。所以我们看到从一个做黑社会大老大靠这个来体现当时自己村的价值哈，我相信那时候你也是觉得那就是我的价值，
是
也是有个梦想，我要做国际什么杀手哈。那然后呢那时候以我们可以说的不好听点哈，以害人为人生的目标哈，到传扬福音拯救灵魂，最后说在神学院也好，在您刚才说的这个教会也好，去训练人才，那助人悔改并且向善啊，一会儿我们谈谈这个善的问题，就是成为您这个一生哈后来的这样的一个志向，还有一个您的奋斗目标哈。所以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是挺传奇的哈，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哈。好，刚才我们说到您这是从强盗到传道，从这个杀手到牧师哈，我这个问题就来了。
是。
说有句话呢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样吧，要不然您先事先来说一下我们大概的这个就是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哈，说您从小的时候生活在妈妈的这个教育下哈。
是。
那当时呢好像妈妈也是一个叫什么红门什么。
红门的四大姐。是这样，我呢6岁以前没有看见过我父亲。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军人，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因为那时候国共打仗，所以呢他被蒋介石派到金门马祖去驻防。国共打仗的时候，823炮战的时候，那么我是在妈妈跟爸爸结婚以后是生下我，那时候我爸爸就被调到金门去。所以我6岁以前没有看见过我父亲。那我妈妈是红门的四大姐，她是新竹的客家人，所以那么家里经常是搞赌场的，我妈妈喜欢交朋友。所以赌场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呢就有很多掺杂的人，各样的状况发生。
对，什么人都有。
对。那么我小时候喜欢打架闹事，那么打架打输了就回家去向妈妈告状。我妈妈正在打麻将打得很来劲儿的时候，我说妈妈你不要打，陪我，我被人家打了。我妈妈就把我小手抓住她的袖子，她把我一打，哭什么哭，男孩子打输的还好意思哭，去打回打赢了才回来，不丢脸，打赢才回来。结果另外妈妈3个牌友就笑啊，那么我就被人家一笑就跑出去了。跑出去越想越气，打我的人正在前面，我就拿个砖头过去，用力从后面给他用力给他敲下去。从小就是这样养成这一个就是非要对对暴力个性。后来我父亲回来以后呢，看我这个孩子啊，那么他看这么样暴力，我举个例子来说，我6岁第一次看到爸爸，应该很高兴要抱着爸爸。
是啊。
大家叫我叫爸爸叫爸爸，那我叫爸爸不习惯，那我叫这个叔叔伯伯这么很习惯呢、那么爸爸要抱我不给他抱，那么6岁了我想还给人家抱干嘛。但是我骑在我妈妈那时候，我们台湾有长工，就是说你可以花钱买长工买丫头，那时候还有这个习俗在。我妈妈买了个丫头叫阿算的，她呢叫阿算，那么就照顾我，她大我12岁。那时候我爸爸看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爸爸要抱我，我不给他抱，我就要给阿算抱，可是不是抱干什么，我骑在他颈下干嘛呢？骑马， 我说阿算，我那个我把你头发抓右边，你就往右边转，往左边你就往左边转，我两个抓你就停下来，这样。哇，你知道我是抓的，我就哇哇哇就一直跳一直叫啊。我妈那个阿算给我叫那个头发拔得很痛啊。我爸爸一看，哇，他的儿子这么暴力啊。
嗯，
你知道他，我父亲当时是想，我这儿子将来不是做强盗就是做小偷。
真的、
啊、我看他真是有预言的恩赐。后来呢，我父亲就严格的管教我，那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但是因为爸爸妈妈管教的方法不一样，我父亲呢在部队的时间长，所以呢当时虽然给我打下了一些国学的基础，但是基本上因为教育的方法不一样，父亲常年在外，所以呢我就崇尚暴力。小学毕业以后，到我们家从新竹搬到台北，台北陆光一村一个眷村啊，我跟一个功夫高手学少林拳，打得虎虎生风。上课的时候眼睛是看前面，脑筋在想，这个手在这里，别人的鼻子在这里，我这个手这样上去，那个鼻子的血应该是从这里出来，或者从那个耳朵出来。我每天在想人家的血从哪里出来，
真的
这书还能读得好吗？
就是。
所以后来我父亲看孩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因为太暴力了，就把我送到凤山陆军官校。因为我父亲是黄埔十九期的，我伯伯是五期的，然后就送我到陆军官校四十五期。在军校我别的没有兴趣，我专门对他杀人放火打架特别有兴趣，
练武功。
对，而且呢我是跆拳队，跆拳队的那个黑带的选手，我代表陆军官校参加全台湾大专运动会，得过全台湾中甲级的冠军。
哦，好厉害。
所以迈向我犯罪生活的开始，1971年的时候
奠定了一个这么坚实的基础。
1971年的时候我在陆军官校因为带头打群架，所以军校就把我开除。开除以后呢，我就回到台北，我就开始参加帮派，参加了一个帮派叫竹联帮。竹联帮啊是当时啊也现在也仍然是全世界华人帮派最大的帮派，当时就发展到25万人。所以
这是个黑帮哈。
对，那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全世界黑帮啊华人里最大的麻烦，是那样。所以我专门在当时跟着陈启礼，我那个总舵把子就是老大，陈启礼蛮有名的，几年前过世的。那么跟着他那个跑来跑去啊，上山下海，我是他总堂的护法。另外我还兼一个堂的堂主，就是在赌场里要债，对方不给就拔刀杀人，不然就拿枪打人，所以就这样监狱里面进进出出。那么在监狱里面呢，我们监狱有一个规矩，其实我们不怕坐牢，那时候还没有送外岛，不知道外岛的厉害，不怕坐牢。因为我想混黑道，你在黑道搞出一个名堂，你没有坐过牢，你像是混黑道的吗？
哦，也就是说坐牢在当时是你进黑道的一个资本。
对、对，就是这样。因为你要搞，你居然要混帮派，要混老大，你没有坐过牢，你像混帮派的老大吗？所以当时心态啊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有人说刚刚进看守所的那是犯罪的小学程度，越来越坏的就进到监狱里面了，那是犯罪的中学程度，还有呢更坏的到大学程度，那么就送监狱管训队，还有送蓝语的那是硕士班，最坏的送绿岛那是博士班。我就不要人家这个保送，我自己一路自己的爬上去，从那么个小学送到博士班，人生就监狱里面进进出出。所以台湾38个监狱，我待过14个监狱啊。那时候台湾是38个监狱，现在不止了，快60个监狱。因为开监狱那个生意是不错的，你知道，哇，监狱就是人犯人满为患，
是，
这是人的人性罪恶的一面。
您刚才讲到，就是您那个，比如说您开始拿那个砖头打那个小孩子哈，同学，
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您说家里的那个佣人哈，
是，
骑在他脖子上，
是，
那个时候那么点的小孩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哈？所以我们常常说不是人之初性本善吗？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小的小孩子已经能生出那种恶来了哈，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一种价值系统来促使你去这样做的。
是这样， 人之初性本善，圣经上也是这么说。但是呢，因为人刚刚像亚当夏娃那还没有犯罪以前本性是善的，可是罪恶进去以后啊，人就善恶里面都有了。所以刚刚说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都讲得出他的一套道理。不过呢，人性啊，善恶都有，这是一定的。怎么知道小孩子很单纯，有些人很善一面，可是有一些你看他，你不让他喜欢他就哭啊就叫，小孩子不要叫他就知道叫，对，他不要教又知道自我中心，活在自我里面，不高兴就哭，这是任何小孩都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么当时呢，因为家里的家教嘛，父亲不在，那就妈妈管啦、妈妈管呢，他疼嘛，他就宠嘛，所以叫个丫头，别人没有丫头，所以呢，那么我有丫头，我就骑马，我哪里想那么多，我想哇，这马骑起来过瘾得很，哇，我怎么想到它有多痛呢？我不知道痛，是后来几年前呢、有一次我们家乡、那么家人这个结婚里面，我看到我那个阿算大我12岁的当时的女佣，后来就嫁人啦、然后大家聊天的时候，她哎呀，你不知道你小时候哇，她一直在骑马都弄得我好痛哦，弄得我好痛啊，她说你这个，她用客家话人家搞跳风，那就是孩子头，你这个弄都不知道。不过那都是长辈啊，那时候所以因为以前不会想，以活着为自我中心，有些人不管年纪多大多小，他活着自我中心啊，他就听不到应该听的话，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事情，因为他活在自我里面。这个不一定是年纪小哦，我告诉你，年纪大的活在就是活在自我中心多得不得了，就有这样的人。
吕大豪先生有很多特别传奇的故事哈，那这个故事要说起来，我们这节目真的是做不下去了，对吧？太多了，刚才我们就说，别说几天几夜了，可能我们几个月都说不完的哈。所以更多这个详细的这故事内容呢，大家可以去在网上看一看，什么凤凰卫视啊，还有教室啊，
鲁豫有约，
鲁豫有约啊，好像还有中央电视台来都采访过哈。那里边有很多这个详细的这样一些报道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改变，说有句话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我记得呢，就是吕太太您的父亲完全不同意你们这个婚事儿哈。哎呀，您这个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好小姐，等于是哈，
国
立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哈，高材生，如花似玉的哈，怎么可以说嫁给这么样一个这个生性当中，当时至少让我们看到很恶的这样的东西哈，说根本就不可能去改变。我想当时有一句，你父亲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说吕大豪会改变天下，狗都穿衣服了。结果呢，这吕大豪呀，真的是改变了。可是这狗呢，我们说到今天还是没穿衣服呢，哈。因为这么大的转变呢，是啊，有什么灵丹妙药？还有就是当时吕太太，您是怎么想的这样问题？您觉得您靠您能改变这样一个人吗？因为他不改变的话，你愿意接受那个当时的他吗？就是，
我想这个就是信仰宝贵的地方了，因为有人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信仰以后啊，凡事你都会觉得靠着这份爱与忍耐都是可能的。那加上我的父母有一天呢、去看了一出电影叫《孤星泪》，那回来以后我们家是有这个大家一起坐下来啊谈一谈，我们
沟通的
习惯。那看到我母亲啊看了个电影啊就流下眼泪，说哎呀那个孩子啊，那个故事的主角人本性不坏，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好的家庭，没有人照顾，所以就进了监狱。进了监狱小强盗出来呢，就出来就变大强盗，小偷进去了，出来就变大偷。为什么呢？那监狱是犯罪技术交换的地方啊。不过这个人本性是好的，我妈妈讲就眼泪都流下来。那时候我哥哥就说了，他说我有个朋友，他说他让我想到一个朋友，在现在在监狱里面啊，他有个同学。我说哦，那因为我们家庭生活还算单纯，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哥哥学坏啊，就跟着一些坏孩子学坏，
是不是跟着
对的，就是这样跟着就学坏。那我父亲伤了一阵子脑筋，后来可是从这个电影切进来呢，我的哥哥说，当初我 他的这个学坏的孩子呢，这个吕代豪呢，他的同学的前科是我哥哥啊给他的，因为我哥哥的一个事件，他把这个案子给扛下来，所以后来我爸爸为我哥哥奔走啊，那我哥哥后来没事了，就他就到监狱去，
是，
然后进进出出就好像混黑帮，越混就越大伟这样子。好，我一听到这事我就说，那哥哥你对也蛮对不起这个人的，我们应该把耶稣介绍给他。就是我想因为耶稣有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们觉得心中充满了盼望，就对人啊，我也觉得很单纯的，他这个人认识耶稣应该会改变，但其实我没想到后面要付的代价是非常的多的，
是，啊，
我也很单纯没想那么多就开始跟他写信了嘛，那这个书上也都有写，我跟他写写写一般他就脱逃，脱逃出来我看他第一眼，我因为他打个电话给我说我是吕大哥啊，等等等等，我说诶奇怪，这个吕大哥不是在外岛吗？
在监狱里呢，
对，
在那个博士班里呢，
不但是在监狱他还在绿岛，怎么会跑出来的呢？哦，原来他脱逃
了。
那我哥哥问我说要不要去去跟他见一见面谈一谈，我想我既然跟他介绍耶稣用信件，一个月才能写一封信嘛，
是，
那我就跟着去，可是我见他第一面呢，我照人的意思我就不会跟他接触了，因为是太霸道了，去看个电影，结果他坐在人家这个电影院的椅子上，脚翘在前排的座位，结果就挡住人家了嘛，然后回头看看他，他还用脚示意向人家闪开闪开，嘴巴抽的烟啊，吐到人家脸上去，
真的，
哎呀，我说这个人真的没规矩到了极点啊，那自己霸道呢还要叫别人让开，我心里想这种人啊少接触为妙，可是因为我呢因为有这个算是虔诚的信仰吧，每天清晨呢祷告的时候，诶似乎听到一个意念进来跟我讲，去传福音给这个人，我要使用这个人，我还觉得是这个声音到底对还是不对啊，怎么可能，那我就壮胆试试看，那我再见他一两次面呢，其实我曾经放弃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可能改，我举个例，他呢他有一次带我去说一定要我们去划船，结果划船呢坐到船上去了以后，他就摇摇摇摇到湖心，我们台湾有一个湖啊叫做
新店
的碧潭，他是完全是看不到底的，他居然跟我讲说你会不会划到湖心，问我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不会不会，他说哎，没关系我教你，我说你教我，他立刻，那个不是游泳池啊，那个是浊的，你看不到底下，他立刻把上衣脱掉，裤子长裤脱掉，剩下一个短裤内裤，扑通跳到水里去，然后呢他自己就在那里游泳游起来，我想你就游吧，游我在船上，他还开始摇那个船，
要把你摇下去，
对，他说那下来下来我教你怎么游泳，我吓坏了，他摇到那个桨都掉到水里去了，所以他后来
最后有没有把你摇下去啊？
没有，我的吓，
他就吓坏你
了，
吓
到
吓坏了，我就跟主耶稣说：“哎，这个人还给你了。”我们没办法，也没办法接触，连沟通都没办法。但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啊，每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好像就给我一个勇气，说去跟他讲些话。我呢，每一次因为他。怕他在外面犯罪啊，他跟我讲他啊在跟我借点钱，我这个人很单纯，就把我所有的储蓄啊都倒出来啊就交给他，我就怕他再犯法，可是我没想到他们在黑帮哇呀出入的钱有多少，他只是一个借口把我约出去，然后约出去以后他呢就会带我去逛书店买圣英文字典送给我，我说诶这个人不错，
还挺有修养的，
哎对对，可是我不记得这个钱是我借给他的钱，
那就是，
然后呢那如果我们去坐下来聊聊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真的会心中发抖五十分钟，因为他都告诉我他在哪里打人在哪里揍人，
太血腥了，
太血腥了，那他不知道这个是血腥， 他以为这样是英雄，
那就是他很光荣的一个历史
啊。对对对，他觉得 他很特别，他的技术很特别。
嗯，
但是每一次剩下那十分钟呢，我跟他稍微谈一谈，我觉得人只要是人都应该会有正常的这个怜悯心或者这个思考力，所以稍微跟他谈一谈，叫他试着啊、这个祷告啊，试着看圣经啊，他就说有有，我每天晚上用英文、日文、法文祷告。
嗯，
他以为他这样就叫虔诚。
嗯，
所以我呢说实在蛮困难，要把信仰介绍进去，要改变这个人相当的困难。好家在呢，这也是神的带领，他过了不久就被抓到监狱去了。我就在监狱里就放心多了，因为一个人在里面他能够怎么样呢，我就把每
至少有警察什么的管着他呢。
对对对，我就把每天我读圣经的心得寄进去给他。其实我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他祷告，每天呢写一个读经心得寄进去。奇妙的不是这，奇妙的是我也想这个人不可能变。可有一天写到，为什么会编号呢，就是因为他写给我的信啊，都写作诗作词谈情说爱。
是
我呢，我写给他的，
因为那是他的目标哈。
那我写给他的都是圣经上我的领悟。所以我们两个斗不起来，只好编号。那有时候我寄一些东西给他，就第几封信，我讲到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或者是哪东西你有没有拿到啊，所以我们编号。而且我有假日我就会去买一些萝卜干啊或者小鱼干啊炒一炒送进去给监狱给他们吃。那时候监狱的饮食不好的。
是。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大概到200多封信的时候，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啊，那里面写出来的内容，如果不是一个人生命转变啊，是写不出那样的信来。
完全改变了哈。我刚才好像说成100多了哈，是250封。
所以我非常的讶异，我收到那封信啊，我简直是开心透了，给我弟弟妹妹看，就跪在地上祷告。我说怎么可能，这个人怎么可能，
我都跟着你激动起来了。
对，怎么可能改变，因为我们一向是就像好像在对牛弹琴一样。
对，我刚才就想说，你们在那个前250封信之前，是不是一个是谈情说爱，一个是跟他谈信仰？哎呀，你们好像是总是擦边而过，交叉过的哈。那终于这时候觉得，哎呀，触到那个点了，对吗？
是是。
这里
我要强调一个事儿。
嗯。
那么他写信给我做传福音，那我给他写，当然写不了这些东西呀，信仰也不懂啊，我就写一些风花雪月。我在想，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这样的对一个男孩子啊？那么这样就写信，每天写一封信，还来看我，还送钱送菜。我心里想，很自然想，就一定爱上了我嘛。不爱上
我，
我
有魅力，我英雄
是吧？就是啊，是英雄啊，是我又会讲话，这样那样的。所以呢，我就要给他写他，我就写给他。我怎么想念他，怎么爱他，怎么哦，怎么就开始写那个互诉啊，那个钟情的时候。后来呢，我就跟他这样表明，结果他就不太写信给我。我想我写的不够，我说你知道吗？我每天怎么想你，怎么想你，怎么想，更不写信给我。后来就不回了。不回来以后呢，我想他不回来怎么办？后来我想一想，哎呀，真的想一想靠不住，人的爱情都靠不住，算了算了，还是耶稣比较好。我就想算了算了，其他世上的感情都是假的了，耶稣是真的盼望。我已经那个想法改变的时候，他又开始写信给我。我就知道他不是为了爱情写给我，是为了信仰写给我。所以呢，我就开始转向，因为你弄不对，牛头不对马嘴，这个不对的东西，你讲你的，他讲他，就不能搞在一块。
对，
所以呢，我就知道哦，他是信仰，那我就开始讲，他要讲信仰，好吧，那我就讲信仰吧。
你投其所好、啊，
对，投其所好，一点都不错，这个几个字，投其所好。所以呢，他就跟我讲圣经，那我就要讲圣经啊，那我讲圣经，我一定要读圣经，我不读圣经，我怎么讲圣经啊？我就要读啊读啊，反正监狱里面我们的判刑15年以上的人不需要做工，每天就在房间里边，所以我就圣经这边翻那边翻，每天翻，要写一些东西啊，写得感人动人啊。所以我发觉他哪里感人动人的东西，我就写感人动人的东西，我也回应。你知道吗，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啊，这个慢慢的假戏可以真做。这个 因为我书看多了，圣经看多了，运用多了，就好自然的，诶，这个你就慢慢受到圣经的熏陶。
嗯，
圣经是一本真理的书，每一个人读它，它不只是它这个，它不只是一个道理，它乃是真理。真理跟道理不一样，道理是劝你为善的。
嗯，
我以前认为宗教嘛都是劝人为善嘛，
是。
结果你看圣经它是真理，它不只是劝你为善，它是赐给你行善的力量。所以很奇妙，我就很自然的每天这样读读读读读，哎，好奇妙。有一天一个好朋友突然死亡，睡我隔壁房一个叫阿基洛，本名叫林明雄的人，跟我谈话谈了一半突然一下猝死，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就这样死了？不到40岁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就这样，他开枪打死人，他叫他的部下开枪打死一个人。照理说来，教唆杀人啊，是比杀人还重的，那非死刑不可，他可以判到5年。你看看他花了多少钱，那时候花了多少钱。所以呢，一个晚上我睡不着觉，第二天看着窗外人到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想到我的一生一直在犯罪的圈子里打转，我想不想坐牢？我其实不想坐牢。我想不想犯罪？我其实不想犯罪。我妈妈在我来坐牢的时候，每一次看我都哭着回去，每一次我跟我妈妈保证，妈，我这一次绝对出来，一定不会再坐牢，绝对孝顺你，绝对怎么样。可是我带给我妈妈一直后悔，我妈妈说她一生最后悔居然就生了我吕代豪。我说妈妈，你讲了什么话嘛，我长得这么高这么帅这么聪明，怎么说后悔生了我，这什么话嘛。
嗯，
可是我妈妈痛苦啊，因为她说我不但自己坏，她说我把我弟弟也带坏了。我说妈妈，你讲话公平一点，我什么时候把弟弟带坏？我每一封信都叫他好好做人，好自为之。我妈妈说，人言教不如身教，你不知道吗？你这个出嘴巴就会出嘴巴。我那把这弟弟也不想干，我陆军官校开除，我弟弟差一点被空军官校开除，他也不想干了，因为跟我在黑道混，哇，钱多得不得了，所以他也不想干。我妈妈把这个账算在我的身上。一个人叫着家里众叛亲离这么痛苦，就在我最痛苦阿基洛死的时候，他的第251封信刚好写来，他说代号你不要靠你自己的，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又引用圣经说，心什么时候归向主，哥林多后书3:16，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心什么时候归向主，这个帕子，我过去是用帕子蒙着眼走路的人，这个帕子虽然小，但是他因为蒙着脸，就叫我在黑暗中摸索，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他告诉我，心只要归向他，这个帕子 The veil will be taken away， 就会被拿去，因为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讲了一个虽然我知道，可是我以前体会不了的话，他说坐牢啊，人有两种坐牢，一个心中的牢，一个方寸之计的心牢，一个是身体的牢。他说身体的牢啊，人坐牢啊，身体坐牢只要心灵释放就不像在坐牢。他说社会上好多人身体很自由，心里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恨人。我想我不就是这样，我每天想报复，每天想杀我那个同案，我每天就想这个社会对不起我，国家对不起我，充满了恨。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活着快乐呢？我每天都想逃亡逃亡，怎么快乐呢？他突然扎我的心，他说你要真的快乐吗？就真的释放吗？你心里的牢一定要先拿掉，即使你人在牢里面，你心里的牢可以拿掉。在坐牢，你的 body 那个 in the prison， 这个你没有办法改掉，因为你坐牢。可是你心里可以，这方寸之计的牢可以拿掉。他说什么时候归向主，什么时候帕子就拿开了，拿开了你就看到了，看到了看到自己的软弱跟渺小。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好奇妙，我跪下来祷告。我一共判过38年的徒刑哦， 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他这样讲，因为他的话扎我的心，他的话透过圣经扎我的心，以前也写那么多也没扎心。刚好一个好朋友死亡，人就是这样，有个苦难环境临到的时候，他的说我是一个黑道的大哥，一个偶像，这么一下就倒了，这不到40岁就那么说死就死了。我跪下来，我那一天我就经历到所谓他讲的 born again， 重生，重生。我就跪下来，我说我像浪子一样的主啊，到你的面前。过去我发觉我的一生一团乱，一团糟，我还满嘴胡说八道，还吹牛这样那样，其实心里知道一团乱，一团糟。我还常常跟人家说，什么了不起，判38年什么了不起，枪毙都不怎么样，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都讲了一些吹牛的话，都在吹牛。所以呢，那时候跪下来啊，我经历到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那么我说我开始跟他写下一些话，诶，他觉得这是所谓的重生。
当他重生以后，后来他从监狱里出来，很多人想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就爱上他要嫁给他？
对啊，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啊。他都重生了，跟你现在这个从心上能和
其实
沟通上能够迈出了哈。
其实我们两个真的差异非常的大，我非常理性的人，我想怎么可能，虽然他在监狱里他真的很会讲感情，这个很会追女孩呀，
对，我知道他很多才多艺哈。
对，
一会儿我们再谈谈他弹钢琴的事儿哈。
他写的诗词都很棒的，
是哈。
然后就告诉，
很会画画哈，
很会画画。他的才干我是非常欣赏，但我不会把他跟我放在一起。为什么呢？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告诉我，她说我如果爱上了一个流氓，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说你如果爱上了，那只有转介。在我们社会学的背景来讲，你怎么可以对一个你的辅导对象呢？你爱上他了，那你就只有转给别人来辅导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引导他往正确的方向，
对，
你就被他引导。
对，你迷惑了就好。
对，你迷惑了。所以呢，我其实是分得很清。他跟我讲说，你啊，要给我公平竞争的机会啊，那。就你喜欢天上的月亮，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摘到，但我愿意一辈子努力摘月亮啊，来啊，这个
表忠心哈。
对，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认识自己呢？他呢，因为我是大学生，
是，
然后呢，算是品学兼优的老师眼中的好学生，那怎么会一个监狱里的流氓，怎么会目标要追我呢？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这个，
就是不知
不认识
自
己，
不
认识自己。你看这个神的力量有多大？等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我当然就尽量跟他保持个距离了。我也跟他不太，我给他介绍到不同的教会去。然后呢，我还告诉他，你死了这个心啊，我呢将来一定走侍奉神的路。我这个要么就单身一个人活了，要么就嫁给传道人。他跟我讲，你怎么逼我传道啊？我说，我没有逼你传道啊，我告诉你，我们俩不可能啊。就这样，非常戏剧化的。但是我带领他，我听到主告诉我，主要用这个人，所以我就想尽各样方法，叫一些我自己在南京东路礼拜堂，介绍他到林森南路礼拜堂，叫那里的这个长老啊、属灵的人来带领他。可是他只要我没带着他，他不但不去教会，如果有联合性的聚会，他在聚会里就是打瞌睡。这种人，你想，我怎么可能一个？
所以让你没有办法放哈，你是
任何一我不能放，
不
是感情不能放，
就是你，
因为没有一个女孩子会把自己的白马王子设在监狱里面。
对，
那除非我脑子烧坏了，
是，
那也没有一个女孩子，尤其是像我这样有信仰的人会把自己的另一半设在一个没或者说没有信仰或者说一些品性不好的人身上。
这里有一个插曲是这样，那么不是坐牢出来了，他后来那么他要带我去教会聚会，结果呢，我每一次骑摩托车30多年前把他送到南京东路礼拜堂，我就到林森南路礼拜堂。我想奇怪，何必这样呢？我们两个一起在南京东路礼拜堂聚会不就好了吗？
对呀、
我就问他，他说 因为他有林森南路有林志平、张晓峰啊这对夫妇、嗯、那么他们介绍我到那边去的，我受洗在那边，应该在那边。我聚会两三次总觉得不对劲儿，我说我们可以一起聚会嘛，这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呢，我要多跑的路。
还有吴永长老。
对，他还说吴永长老那些、嗯、反正我怎么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还是 有敏感度。
嗯，
后来有一天我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
在一个教堂里
头、他说你要听实话吗？
啊，
我说当然要听实话。他说因为我跟你在一起啊，
嗯嗯，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以你跟你相处为耻
啊，
这样讲
的，就这
么直接，他就那么直接。
哦，
可能我心里心脏强，他敢讲这样的话，
太受刺激，
对，太受刺激的。
嗯，
你想看看，的确他是个国立大学的女学生，
嗯，
快要毕业了，好几个人追，
是
教授的女儿，
是，嗯，
我是个罪犯。
他是社会学，是专门去辅导这个罪犯的人，
对，
嗯。
那么我呢，是个坐牢出来的，而且我是我的帮派，那么竹联帮，因为我是首恶分子，所以我出来以后每个月要到管区警察局报
到，
要站在那边被他训话，随时搞不好的话，随时就要被。那我弄进去，我假释就要撤销。
嗯，
所以呢，人品没人品，学问没学问，学历没学历，什么都没有。
也总而言之，要什么都没什么哈。
对，
基本上我不会是要什么，一个年轻人啊，但是我不会被这个浪漫冲昏头。
嗯，
这人生是非常的，如果要找对象，最重要
是
品格要好吧。
嗯，
我想这是我父亲最，我父母都是教育家，
是，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你可以没有钱，你可以没有才干，你怎么可以找一个没有品格的人呢？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教育。
嗯，
但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抱歉插你一句哈。当你这251封信写给吕代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是说用了，我刚才讲，我听那段很震撼哈。你说人的心老才是真正老，但是通过您刚才讲您这段经历，您没有发现您过去的其实您的这个价值系统观也是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因为你对他还是。不能够说像世界上的人
完全接纳
啊，不能完全接纳，你还是不能把它看作一视同仁，看作一个真正珍贵的一个什么生命啊。
我想这就是人性。
嗯，
我想我再怎么样愿意舍己感情跟婚姻，
但是我还是不要跟他连在一起。
对，是不可以混为一谈。怜悯一个人或者说跟爱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我就讲奇妙的就在这里，我你说我理智上我觉得我不该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但是我事实上看到上帝的手在我们两个当中，这个是真的。我们就是讲到情感方面，就是奇怪呀，怎么这个像一出戏一样。
嗯，
我要就是剪不断呢理还乱，因为有一个长辈来呀，就带他邀请他就去考虑放下他的工作去读神学院，就是吴永长老。
嗯，
那我想奇怪，吴永长老怎么会叫一个流氓去读
昏了头脑了
去神学院呢？
是，
所以那他就说，的确，我觉得这是神带领我要走的路。
嗯
啊，还把圣经翻出来，就是神给他一句话啊，这加拉太书，对，就这世界来讲，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言啊，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就放下跟随耶稣。我心想，你是为了追女孩子读神学院呢，还是你真的是要侍奉耶稣？他说这是我跟耶稣所许的愿。我说好吧好吧，那你就反正神学是人人都可以读的。但我真的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境里面，一方面我也发现他生命一直在改变，特别是对他对做什么都很专注啊，包括这个他读博士学位啦，或者是他学画画啦，还学这个读英文呢，他的英文好就是因为他吊在树下可以把所有的单词给背起来。我觉得他有过人的毅力跟才干，我心里想，我欣赏这个人。这个人如果认识耶稣而且好好宣扬这个神的道，我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有才能的。
是，而且呢，回到刚才，我觉得他的家庭啊，是宠坏了他。
嗯，
家庭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我跟他讲，我说他送妈妈礼物， 就买那个洋烟啊，就买酒啊，我说你什么都可以送，为什么要送这种东西啊？而且呢，我觉得你今天会走，会学坏，你家庭哦要负很大的责任。你知道他怎么说？
嗯，
他就不讲话了，就告诉我这个坏是我自己坏啊，请你不要批评我的父母。哎，我觉得这个人很难得哦。
嗯，这真的很难得。
很多人学坏，他就是都是怪别人。
他就算自己，他都愿意怪别人的哈。
对，是自己坏还怪别人。
嗯，他这个其实明明是妈妈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
妈妈
对，但是他不想怪，他不要我说你看你的家人父母啊，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
是
他不要我，他说你请你不要批评我的父母是我自己坏，哎，我觉得至少这个人有赤子之心，
对他有一个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
对，所以他的专注力，他对父母的敬重，对长辈老人家的敬重，我觉得同样是坐牢的，还是有一些人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很贪婪，很自私，虽然他很自我中心很幼稚，我认为，但是我觉得他不自私，而且他很容易他有的东西都分享给别人，所以包括他的赤子之心啊，包括他的专注力啦，包括他的分享啦，不知不觉有一个感情就进去了，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感情放掉，后来我就祷告说是不是神为我预备，那这是另一个故事，就见到一个异象，所以我就嫁给他了。不嫁呢不辛苦，真正的灾难应该是结婚以后的事情，就两个人完全差异这么大，那怎么生活在一起？但这也就是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神的这个故事的延续，他怎么样在我们两个这很平凡的，我们还是人嘛，那完全我连跟他一天呢要沟通20分钟都有困难，因为在他的字典里没有沟通这两个字，
是
他没有沟通这两个字怎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我觉得是很困难，就是很困难，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的价值观他还是慢慢改的，不是一下子改的，
是
我那时候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弄错了，不应该把自己的婚姻放在这么差异这么大的人，哎呦，我到神面前去流眼泪啊，主啊，也许我错了，你说你爱的你都会管教，你看你这个儿子，哎呀，这里犯错，那个观念不对，这个那个，结果
赶快管教管教他吧。
对，我就是这样讲，结果主居然跟我说，孩子啊，你们俩相处啊，一定要有一个人肯改变。我说我。他说就跟
讲，你说我这么好了，改变的肯定是他了，怎么会是我呢？
对，怎么会是我呢？
我都想到，
但是哎呢，结果主跟我说，不，他到我说我如果你什么都要我改变，我就越变越好，他还是怎么着？
我们
的
差距更大了，
差距更大了，是的，一点都没错。结果主说，哦不，孩子，你呢听我的话，我教你怎么改，你却不改，你肯听我的话，你都不说我没有能力改。你没有能力，我给你能力，给你宽容，给你爱，给你忍耐啊，给你更多的以善报恶。就说不要去记得他的过错，
是
怎么样来得多感恩，然后也改变我的忍耐，因为我其实跟他在一起，我发现我真的耐心真的是很不够。如果你听话的人你都不能改，他都不听我的话，他怎么能改呢？我想哎，又有道理哦，他都没有听到主讲话，他怎么改？那我们两个要在一起，只有我自己改变。那我就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求神给我力量改变我。哎，很奇妙，因为要跟这种人相处，要特别的爱，特别的包容啊。这个结果主呢就改变我，就那么奇妙。每一次当我像罪人一样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改，请你帮助我，就改变我的时候。哎，那一刹那他从外面回来，他这个人就改了。这个是同步的，所以我相信、
好奇妙哈、
是我相信悔改的心啊，带出悔改的那个祝福，而且是从我们这个所爱的这位神从宝座下来的，所以你不用自己去跟他计较，所以你每一次发生一件事，我想一定有神让我学习的，如果我们很不舒服或者我为他祷告， 或者我自己不能适应，不能调整自己的时候，我需要神的力量。每一次我支取到新的力量，好像同步他就得着新的力量。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也非常神非常的信实，所以我就不住的在神面前求神更多的扩张我。因为其实讲很多对错是非是人的本性，不从我的眼光看那是错的，可是有时候从他的眼光，他说那是你认为的错。的确，因为他个性非常粗枝大叶，可是他非常的乐观，我呢非常谨慎，非常的胆小，非常的谨慎。好，所以
你们是特别好的一个互补。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不愿意做的事，不见得是、嗯、不见得是对的
啊。是、嗯、
他这么慷慨的、嗯、他这么样愿意去帮助别人，虽然很多时候都没有考虑很周详、
嗯、
可是却是神在使用他。
嗯，原本呢你可能把你们两个人看成，哎，他是一个罪犯，
是
你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社会学者。
是，
但是当你想到就是说你们真正的深入到你们的生命这个生活当中里边的时候，
是
你发现其实就像你所说的那句话啊，辛劳，那其实你心里也有个辛劳，可以这样说哈。
没错，
是吧？当你改变了你的眼光，你把你的社会学其实建立在这个上苍的这个眼光的之下呢，你发现这个事物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
啊！你的神学理念和你的信仰哈，和你的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俩就变成今天这么幸福美满的一对夫妻了，对吗？
所以我们人呢、啊，有一种我觉得从犯罪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罪行，就是喜欢说自己是对的，有一个框框、
嗯、是
觉得这个是律法、
嗯、
我是对的。从那个慈爱的神眼光来看、
嗯、
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多事情在讲是非，没有那么多、
嗯、
啊，他因为每个人不同，
对，
每一个人有他成长的背景，每一个人有他心中所羡慕的，
嗯
啊，有的人你欣赏接纳这个人，他在台上高歌，你就说你看他歌唱得多好，但你不欣赏这个人，就说你看这个人就在表现自己、
嗯、
爱表现、
嗯、
所以你就用很多你用你自己的判断就放诸在别人的身上、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坐牢。哎，
是
因为他的标准，他那个框框使他很不快乐、
嗯、
他的完美主义，他认为对与错，他与是与非，别人都会容易犯错，就自己不犯错、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嗯、
这种也是一种辛劳。
是是，
对，
所以你刚才讲到像吕代豪呢，他非常乐观哈、
嗯、
所以这个乐观和他的这种喜乐的东西呢，并不在于说他外在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哈，而在于他心里的那种心态到底
是
什么样，
是是
那个东西才能把握住他的情绪啊。所以
每个人都要有那个学习他讲的东西、嗯、我一个补充。我是生性乐观的人，他是生性拘谨的人，这个改不了，
是
这个也不需要改，上帝不要我们改、
嗯、
因为拘谨有拘谨的好处，乐观有乐观的好处，
是
可是乐观的人要学健康，拘谨的要学健康。那么这里面呢就一个很重要，刚才他讲的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呢、啊、他活在自我中心，他看一个人高歌，他就看他这个人爱作秀，爱现，爱这样，那么这就是里面很多东西容不得人好。那华人容易这样，全世界其实也差不多。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自卑？看不起自己不叫做谦卑，那叫自卑。
嗯，
看得起别人才叫做谦卑。谦卑就是能够欣赏别人，这个很难，欣赏别人。所以不管你拘谨，不管你乐观，有些东西慢慢的我就会学习，学习不要活在这个乐观的人呢、啊，常常会活在以自我为中心，也会拘谨，也活在自我为中心，只是他比较那么被动，那么有些主动会就活得就像孔雀一样，一动就想卖弄你的那个大翅膀给人家看了、啊
嗯。
所以这时候人呢、啊，这种东西我们就要去学习，学习什么呢？能够欣赏别人。不要眼睛只看到自己，活在自我的里面，活在自我的里面，不只是小孩子是这样，我看很多小孩子活在自我，那
是
小吗？他长得越大，大一样活在自我里面，这个就需要操练，要让圣经啊，还有圣经上讲的性格慢慢磨练自己，才会学习多注意别人，多欣赏周围的美好的事物、
嗯、
所以我需要我这个太太常常提醒我，
他提醒我，那我一定要懂得说，哦，他提醒，你看刚才我讲的，他说与我在一起为耻，那么那我可以生气，我可以拂袖而去，我想笑话喜欢我的女孩子多得很嘞，是不是？
嗯嗯嗯，
不过后来我面临到婚嫁的时候啊，我就问我父母亲的意见，我父母亲那时候都还没有信主哦。
嗯，
我另外认识两三个女孩子，可是呢我爸爸妈妈就说，你除了陈小林不要去想别人。
哦，
我说为什么？人个子比她高，漂亮啊，这样那样，又喜欢跳舞，我也喜欢跳舞啊，这样。
嗯，
爸妈说再好，这个女孩子是在你坐牢的时候一直帮助你，你这人最看不起判38年的时候，他不离不弃，他看着你。他父母亲不懂得那个什么信仰，这个他不太懂，他只知道跟女孩子对一个女，然后他说这个已经考验过了。他说夫妻人家讲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太多天下这样太多。他说你将来断了手断了腿，这个女孩子啊，因为她的性格是忠贞的性格，她不会离开你。他说我，而且人家是教授的女儿，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所以呢，他说父母亲哦，那时候都没有信主，但人生的经历，他讲了一些话，让我心里想，是的，将来人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那么我呢，我自己想，一个他讲的话说，以我跟我在一起为耻，没关系。一个石头，我踢他，当然是我倒霉，踢石头干嘛？我呢，不要把那句话当作石头。我要不要当做这个绊脚石，我要当做垫脚石，我一跳跳上石头一弹就更高。我不要被句话弄的时候，你什么玩意儿，哇，把我还这样这样那样，不要这样，而是说我应该上进，我应该被这句话上进。因为以前古时候我听过我满舅舅舅我小舅舅讲过的故事里面，一掌之恩跟一掌之仇，你要报的是一掌之仇还是一掌之恩？你可以把它变成有一个人被他爸爸那个被他舅舅一巴掌给打走了，后来当了县长，回来以后呢，他想这下子这舅舅完了，一定和这个县太爷来一定倒大霉了。没想到他赶快把他扶起来说，舅舅我今天来报一掌之恩，因为你那一掌把我打醒了。同样的，人生要这样去经历，石头可以当绊脚石，可以当做垫脚石，我就把它当做垫脚石，好好去面对。所以呢，我感谢上帝给我这个，那么太太常常让我能够去面对。她讲的不是都很好听的话，都不会很好听的。
嗯，她很理性了，因为、
哦、对对、嗯。那么昨天布道会很多很成功，可是她看的不是光成功跟别人哇就这样成功。
嗯，
她提醒我很多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嗯，
啊，有时候很快乐，听听她一讲又不快乐，可是我就要去面对，的确是要面对，我这样才能长进。
她给你刹刹车哈。
对、
嗯就是、
对，我喜欢踩油门他就给我刹车、
哎、
对，
油门踩得太快，
那我一定要有这个胸怀，一定要有这个胸怀能够接纳、
嗯、
我才会长进。
嗯嗯，哎呀，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哈，我们特别感谢二位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嗯、我们听到了这个真的是又有浪漫的地方，又有他这个精彩血腥善的恶的，哎呀，还有在家庭婚姻当中的这种，哎呀，怎么样去协调哈？怎么相处哈？最重要的，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如何去啊，以上帝的眼光来去看待我们每一个生命哈。我们现在看到啊，当时这个吕太太说我要嫁，应该嫁一个传道人哈，牧师。哇，现在今天没有想到，这不但是个牧师，而且是啊这么棒的一位牧师哈。所以说可以说是从我们刚才讲是从强盗到这个牧师哈，看到这个生命发生。那个特别巨大的翻转，我们当然知道了哈，节目真的时间很快，一个小时到了哈，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呢，我们很快呢还会跟二位再做一期节目哈，这样呢满足我们听众朋友哈，因为我们知道两位刚才我们讲四口之家哈，还有这个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所以大家呢一定也特别希望知道，哎，这两个女儿这样的父亲跟母亲怎么样教育出两个女儿，而我们呢对待成功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哈。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李代豪和他的太太在我们智慧心理的节目 目当中，百忙当中可以说还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我们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继续锁定我们这个是连续剧哈，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好，谢谢二位，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智慧心语，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